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志勇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受难周的默想。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周就立为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主耶稣基督从荣入圣城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前后总共八天，每天一个主题，帮助圣徒更清晰地看见救主基督。这八天分别是：周日荣耀日，周一是权柄日，周二是教会日或者称为训会日，周三是安静日，周四是团契日，周五是受难日，周六是预备日，周日是复活日，也就是复活节。这个八天受难周的默想，在近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中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定睛我们的救主基督，更认识福音真理，坚定跟从基督的心志。我们也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借着这八次受难周的默想的分享讲道，帮助弟兄姊妹仰望基督。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作，使他如同在主耶稣基督手中被注谢过的五饼二鱼一样，能够造就多人。感谢主，今天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第三天，训会日。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安静，我们来祷告，寻求圣灵对我们活泼的引导。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引导我们用这一周的时间来默想你的受难，从你进入耶路撒冷到你从死里复活，这八天的默想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生命更新。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训会日的默想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活泼地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今天的默想，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我们都大得益处。主啊，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引导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蒙你的悦纳，成为多人的祝福。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听众，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慎思明辨的听，使我们就大得造就。愿主你恩惠的福音，愿主你至圣的真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受难周我们默想的第三天，好，就是我们的主题呢是训会日。我们知道训会日它的重点就是来去思考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和众人，就包括门徒也包括周围的人，他所讲的那些训会的话语。那在这方面的经文就非常的多，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一下子都读出来，但是我们挑一段啊，来做一个提头，来做一个引导，来引导我们下面的学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我读给大家来听，就是马太福音24章啊，马太福音24章我读一段的经文啊，那么就是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32节读到第39节啊，从32节我们读到第39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只能挑一段来读作为引子，而不是全部。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么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是借着这段经文来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训诲。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么他给门徒有很多的训诲，他也跟法利赛人去辩论，他也教导周围的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去认识真理，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真实的光景以及上帝真正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要默想主耶稣基督他的训诲的时候，是让我们去更深的去思考，去明白上帝的话语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训诲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基督的训诲这生命之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主的训诲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有对象，他的对象是谁呢？我们说他的对象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当时的十二使徒，不仅仅是当时跟在他身边的众门徒，其实也包括了历世历代所有信靠他的人。这个世界上面不信他的人只是在旁听，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但是主耶稣基督把他的训诲赐给我们这些信徒的时候，乃是让我们去明白，乃是让我们去晓得。晓得什么呢？我说让我们晓得神的话语是最宝贵的，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训诲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训诲我们的时候，引导我们的时候，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让我们沮丧，他不是来责备我们。我们知道他的话语里面有督责的作用，但是他更多的是让我们看见，这是他给我们的祝福。能够领受上帝的生命之道，乃是我们与世人截然不同的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天翻开圣经来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幸福的。当我们每天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尊荣的。当我们每天被神的话语所引导的时候，我们当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看为宝贵的。因为如果上帝不宝贝我们，就不把他至圣的真道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基督的训诲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基督徒和世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基督徒和世人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说世上的只要他没有信仰基督，只要他没有接受福音，只要他不明白圣经真理，他生活的根基是世界的景况。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的训诲，是神的道，在圣经当中又被称为生命之道。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重大的不同。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是以世界的景况为他们生活的根基，为他们生命的根基，而我们的生活的根基，我们生命的根基是神的话语。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按照一般人的感觉，你看太阳每天早晨都升起来，月亮每天晚上都升起来，有晚上有早晨，好像这个世界是恒定的，所以世界的景况为他们的根基，看来是稳固的。但是我们这些有神话语的人，我们却晓得说不，这个世界要废去，这个世界要如同衣服一样渐渐旧了，要被卷起来，要消化，但是神的话语却不能废去。 所以我们生活的根基以基督的训诲，以神的道为根基，这就使我们的根基更加稳健，其实是永不动摇。我们的生命以此为根基，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和世人大不相同的地方。也许在生活表现，在道德这个情操，在方方面面上面，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世人似乎比我们基督徒做得更好，但是他们依然如同是种在水里面，种在那个能够被这个突然来的洪水冲垮的那些湿地上面的这个植物一样，总有一天会被冲去，但是我们却扎根在神的道，神的话语当中，这个时候它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当我们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欣喜。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在训诲门徒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么前面就有讲，当主耶稣带着门徒出了圣殿的时候，门徒就指着殿宇跟他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看见了这个殿宇吗？我告诉你，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训诲日去默想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像世人那样子以世界的景况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就还没有明白训诲日的真意。有些人会去争辩说训诲日应该包含哪些经文，我说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训诲日应该提醒我们以神的话，以圣经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和世人不一样，我们不再以世界的景况为根基，我们也不再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以耶稣基督的训诲为我们生活的指南。这就是我们和世人大不相同、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训诲日我们去默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对门徒的教导，我们看到他与法利赛人去辩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真理的光发出来，照亮生在世上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要明白，都要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抓住了训诲日的真意。我们要借着训诲日的默想来带动我们接下来所有的生活，来带动我们一生一世的生活。我们不再以世界的景况为根基，而是以神的话语，以神的真理来做我们生命的根基，使我们与世人迥然不同。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就说我们看到基督的训诲和我们的关系，就是把我们生命的根基发生了一个本质的改变，使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根基。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福音信仰的实践性和超越性的奇妙的结合。福音信仰的实践性和超越性的奇妙的结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我们在默想训诲日他的训诲的时候，他有很大的一块在讲什么呢？在讲末世论。他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他的终局会是怎样，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终极的旨意不是这个世界，而是那个新的世界。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得更加的清楚，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就是我们信仰的超越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主耶稣基督啊，在不管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他进入耶路撒冷这七天之内，他的训诲当中，他也有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该如何生活实践的指引。比如说很著名的啊，我们约翰福音13:34好到35，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众人若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是非常奇妙的，他让我们看见福音信仰拥有超越性，也拥有实在性。 它的超越性是完全超越这个世界，它的实践性，它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该怎样去生活。所以当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的训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福音在这方面的卓越。因为一般的宗教和文化，他们在超越性和实践性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宗教常常强调超越性，所以它对实践性难免就有轻蔑的地方，而且难以把实践调和起来，所以他们要躲到深山老林里面。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好像他们是卓越，其实不如说他们无法解决信仰和实践的调和问题，所以他们在逃避世界，他们在逃避这个实践。而文化呢，文化很注重实践性，但是常常缺乏超越性，所以他很多时候就会讲生活，但是对于真正的永恒，对于超越性的永恒，对于灵界，对于人死后的事情，文化常常保持缄默。为什么？因为他们顾及到了实践性，但无法顾及超越性。唯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的奇妙，他把实践性和超越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甚至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没有超越性就没有实在性。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对永恒的盼望，我们没有对永世的盼望，没有对来生的盼望，我们今生的实践是没有意义的。是如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就是在挪亚的时代，又娶又嫁，洪水来了，一切都淹没了，一切都消失了。所以你没有超越性的信仰，今生的实践实在是可怜。但是真正的信仰，它也一定具有实践性。所以世上的宗教都不过是虚空的肥皂泡，即便再宏大，最后都要破灭。唯有基督恩惠的福音，它具有超越性和实践性最好结合在一起。你看，这就是主他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主引导我们。那么为什么基督的福音有超越性又有实践性呢？我们说世人本来，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上帝对我们的创造，他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上帝对我们的创造，他吩咐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这就是实践性。按照上帝创造的美意，人本身就具有超越性和实践性双重的结合。但是什么东西把这两者割裂了呢？福音信仰告诉我们说，是因着人的罪，是因着人的堕落。所以当我们堕落之后，实践性和超越性就好像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他们没办法结合。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它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两下和好。所以因着福音和好的功用，因着福音使人与神和睦，人与人和睦，人与世界和睦，人与自己和解的这种强大的奇妙的功用，实践性和超越性就开始有了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的训诲有很大一部分是告诉我们关于末世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的，也有很精辟的，也有很重要的关于生活实践的指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训诲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就大大的欢喜，大大的感恩。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我们真的拥有了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的哲学家，最深刻的思想家，以及那些最有人文关怀的那些文学家，他们所不能拥有的就是超越性和实践性结合的这个奇妙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感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又教导我们该如何去生活。我们是用这超越的信仰驱动我们每天的生活实践，我们在这个可悲可怜的世界当中，我们充满盼望地活着。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荣耀的光要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才真正活出了人应有的样式。我们因着做我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因着做那超越的福音信仰的见证人，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真正能够最好的实践、最好的生活的人。你说我们在这方面不是要大大的感恩吗？所以我们去默想主耶稣基督的训诲的时候，让我们去想到这些福音它的实践性、它的超越性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欢喜、更加的感恩、更加有盼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的去谈一谈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训诲来去思考，是不是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呢？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发生，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会转发一些文章说，哎呀，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他们转发这些文章的时候啊，我认同一部分又不认同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因为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当有弟兄姊妹问我说，梁牧师你怎么看待，我说没错啊，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日子是确定的，不是飘忽不定的。不像有些人我们不认同的那些解经说，哎呀，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只是一个预象啊，这个只要这个世界越变越好，那个就是新天新地了啊，所以不存在具体的日子。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主耶稣基督再来一定有一个确定的日子，那个日子在永恒之中已经定好了。虽然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的意思不是作为这个上帝啊，圣子上帝比圣父上帝次一等，不，他是强调作为人子的身份，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完全真实的人。那么人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日子是确定的，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所以我们每过一天，离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更近一天。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其实是跟人的罪有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人祸而产生的。但是具体怎样我们不去讲，那么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训诲，我们要用超越的信仰去看待这一切。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它真的是可悲可怜的世界。我们看到主教导我们，让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这个世界是暂时的，那个世界才是永恒的。这个世界终将过去，而那个世界才是永远存在。这个世界的天地都要废去，而新耶路撒冷要存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要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事情的发生，它其实给我们更多的提醒是什么？这个事情的发生给我们更多的提醒，就是让我们要晓得说，我们要与爱哭的人同哭，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但是我们要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爱哭，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要盼望，是要有盼望，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的是挪亚，我就想起另外一位信心的伟人，就是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啊，讲到萨拉，讲到他们这些列祖先祖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讲到说，亚伯拉罕他们是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光景，然后承认自己在这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方面去展开很多，但是我们却要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如果看到可悲可怕的光景的时候，挪亚看到大洪水审判全地，那么亚伯拉罕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审判，什么呢？他看见索多玛被毁灭。他看到索多玛被毁灭，圣经上记载说，亚伯拉罕其实是远远的看，说索多玛那个地方，当上帝降下天火的时候，说那个里 是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样。亚伯拉罕提前得到上帝的这个提醒，告诉他，提前跟他商量，告诉他说我要毁灭索多玛。那么亚伯拉罕亲眼看见这个事情，他的生活样式是什么？亚伯拉罕曾经跟上帝争辩，要求上帝因为十个义人也不要毁灭这城，但是连十个义人也没有，所以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被毁灭了。上帝把亚伯拉罕的侄儿，就是那义人罗德一家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基督徒看待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我们要晓得这个世界它终将过去。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他的训会当中有一大块，我们从神学上来讲，我们说要称为什么呢？要称为末世论。但是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末世论，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恐慌，不是让我们绝望，而是让我们把对新世界、新天新地的盼望带到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宣讲。去宣讲什么呢？宣讲恩惠的福音，把人带到那个永不灭亡的新世界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看到末世论的时候，和世人不一样。你看世界上面的电影，他们讲末日审判，他们就很恐慌，他们就很悲凉，这个情感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世界，他们想到这个世界终将过去，终将结束，难免悲凉。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对这个世界与爱哭的人同哭的心，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面生的，但是我们却有一个超越的信仰。我们知道人最终的归宿不是这个世界，基督徒最终的归宿是永恒的天堂，不信的人最终的归宿是永永远远受痛苦的地狱。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的信仰它既有超越性又有实践性。我们的信仰的超越性，它要求我们把天国的盼望带给那些爱哭的人，带给那些绝望的人，带给那些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看不到指望的人。同时我们信仰的实践性则引导我们去效法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爱哭的人同哭，进到人的苦难当中，进到邻舍的艰难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疫情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就有这两方面同时的这种彰显。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去做慈善，去帮助人，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千方百计的去传讲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仅仅是体恤别人的苦难，与别人同哭，我们就与世人没有区别。我们若仅仅是讲说天堂是好的，这个世界要灭亡，却没有连续的心，我们就与法利赛人没有区别。但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让我们避免这两个极端，让我们一方面与爱哭的人同哭，一方面我们千方百计把恩惠的福音、把天国的盼望传给我们周围所有的邻舍。所以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我们不知道，但主耶稣讲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他也说，他说这个世界的末日什么时候来到呢？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福音要传到地极，末期才会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与爱哭的人同哭，我们与那些真的是真诚的、诚实的去面对这场苦难的人，我们与他们一起。我们也有很多的难顾，其实我们也是爱哭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却因着耶稣基督的训诲，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爱哭里面，我们要把盼望带给人。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使徒彼得他讲了一段话，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他就讲什么呢？在彼得前书3章15节，他说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注意，彼得在这里讲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能够激起人的好奇心的东西，是我们内心之中尊基督为圣，而我们让人看见的是什么呢？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这个世界很可悲，这个世界很可怜，不管是挪亚的时代， 不管是亚伯拉罕的时代，不管是使徒彼得的时代，不管是历史历代教会的时代，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疫情蔓延的时代，我们要让人看见的是心中盼望的缘由。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借着他的训诲，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向世人彰显的，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人永恒的归宿。你应该基督徒啊，你应该让人看见我们是世上的过客，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盼望的是更美的家乡，是天上的。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天上的信仰来去引导人。我们在这方面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训诲。我在这里要稍微说几句责备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太看重这个世界当中的荣耀，太看重这个世界当中的东西，这就使我们失去了为基督做见证的能力。不是的，我们是世上的客旅和寄居的，我们越坚持这一点，我们越能为主做见证。所以最后我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什么比喻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坐过火车，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在坐火车，哪怕不是坐高铁动车，坐以前那种绿皮车走得很慢的车，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在列车上面搞装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在列车上面，他是急急忙忙要把他的那个地方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挂摆设，挂什么东西？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在客车上的人就是最典型的客旅和寄居的，因为他的目的地是什么？他的目的地不是这列客车，不是这个火车，不管他坐的是卧铺，是硬座还是软卧，重点不在这里。他的目的地是他的家乡，是他要回去的家。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太留恋这个世界，太看重这个世界的荣耀，我们就像一个在列车里面搞装修的人，是很奇怪。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太贪恋这个世界，这个不单不能为基督做见证，还会绊倒很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领受了生命之道，以基督的生命之道为我们生活的根基，以我们生命的根基的人。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过的是一个充满盼望，我们怜悯世人，我们与爱哭的人同哭，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与世上所有的人去同行，道成肉身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去彰显，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与人同行的目的是要指给他说，看哪，有更美的盼望是在天上的，你与我一起同行吧，让我们一起得着那更美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愿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些训诲刻在我们心里面，愿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是抛砖引玉，引导我们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话，天天阅读主的圣经，默想神的真理，让神的训诲，让基督的话语刻在我们心里面，胜过这个世界每天对我们思想的渗透，每天对我们心灵的影响，而是让神的话语把这一切都胜过的时候，神的话语透过我们去彰显出来。因为这生命之道只能透过生命来影响其他的生命，只能透过生命来显出它的荣美。愿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在这个终将过去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最后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求主来引导我们在训诲日的默想当中我们大得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训诲赐给我们，让我们做智慧人的主。就像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接受训诲的人才不做愚昧人。主啊，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的美意，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以你的话语 做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不是以世界的景况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主啊，我们也不再是以自己的感觉作为我们每天生活，我们每天决策的这个重点，而是以你的训诲作为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做事情的指导和指南。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福音信仰是何等的奇妙，它有完全的超越性，它又有最好的可实践性。主啊，祈求你让我们就把这个信仰在世上活出来，特别是在目前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把这个奇妙的信仰活出来，把盼望带给人，让更多的人脱离这个可怕的世界，脱离罪的辖制，脱离这个终将灭亡的世界，让更多的人从我们身边的朋友变成我们的弟兄姊妹。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以你的话语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世上做客旅，做寄居，做你美好的见证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